Y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咖，我是杰瑞。哇，整个农历七月也快到了尾声啦，再过几天就是鬼门关啦。那小时候都会被恐吓说，在这个鬼月时节，最好是不要去海边，不要去溪边，因为会有抓交替的。那从小就这样被恐吓，有没有？包含一些电视节目嘛，我们拍一些鬼影，什么鬼影追追追，大便一大堆之类的那种节目啊，那你就会害怕，然后就不敢去。可是我发现到了现在这个年代，好像这种鬼月的氛围好像渐渐的越来越薄弱了，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自己长大了。那包含现在要不是今年疫情，现在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的，对不对？那疫情不能出门，不然早就海边西边早就都爆掉了啊。对啊，当然本来到这些地方去玩耍玩乐本来就应该小心啊，不管是不是鬼月你都有可能被冲走嘛。对啊，随时被抓交替都有可能，所以还是要小心啦，不管去到哪里。那在整个农历七月其实就有一两个节庆了嘛，包含七夕情人节，牛郎跟织女要相会了，然后中元节，中元普渡拜拜，那各家企业品牌啊行销人其实都在绞尽脑汁的发想到底如何连接这些节庆的话题或者行销内容。当然不止鬼月啦，每个节庆本来就是都很好拿来做行销话题的操作嘛。那既然如此，身为行销人的杰瑞是不是应该要来应景一下？好，今天我就来分享两个我做行销案件的一些遇鬼事件以及鬼话连篇的事件，好不好？恐怖了。好，那我先来讲鬼话连篇这件事好了。发生在我刚成立行销公司的时候，那因为你公司刚开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其实都会很高兴帮你介绍人脉啊，今天阮孙啊，今天阮囝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帮你介绍了很多朋友啊，他也在做行销呀，就会帮你想要帮你签这样子。那当然都很感谢这些亲朋好友嘛，在我们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愿意帮我们。好，那在某次呢，就透过我老爸认识了一位在地大概已经过气的明代吧，对啊，那同时他的也是蛮多身份的、啊。说什么他是某某文化协会的理事长，他当时已经不是明代的身份了啦，好，只是卸任后的明代。那在认识的当下呢，他就宣称他当时在做明代的时候就认识谁谁谁啊，很酷啊，很屌，很炫炮这样子，对。然后又跟某某某谁是好朋友这样子，我相信大家身边应该都有这种人啦，对啊。那整个谈话的过程中，我觉得讲个一两个人我觉得就算了啊，一直讲，那整个过程中都是在讲说啊，我认识谁谁谁，我上次又跟他吃了饭什么，就听久了就觉得很想翻白眼啊，对啊。然后因为这种话很多人都会讲啊，大家都会讲，我也会讲，我有认识 Michael Jordan 啊，我也认识 Michael Jackson 啊，他不认识我而已啊。好，大概花了一些时间了解了他到底认识了哪些人之后，那他就说可以来跟我合作啊。那起初说希望合作是可以帮忙写他协会的一些补助款啊，因为其实以前协会的部分都会有一些政府的补助你可以去申请，但是你要透过这些补助款去办一些活动，然后看你的社团的目的是什么，你就要去举办类似相应的社团活动，然后让大家去参与，比如说可能是商圈的活动，可能是一些产业的活动，然后其实协会就是要让产业或是在地文化让它更活络嘛，对。然后这个过气的明代他就在那边说，哎，我们还可以邀请在地的大哥啊、议员啊、这个企业品牌来赞助啊，但是是由我的公司来出面这样子。但政府其实能申请的补助款其实也没有很高啦，那因为会有很多的组织单位都会去申请嘛，你必须要依照企划书来做审查，因为补助的预算有限嘛，所以又这么多协会单位要去评分，所以呢大家还是看你企划书的内容最终决定要不要补助给你嘛。好，起初我也觉得好像没有不能做啦，那但是呢这个过气的明代他就说要协助他写企划案，然后设计图稿，然后去谈赞助，建立社群，做数位及网络的推广。好，那如果顺利的拿到补助，就要执行一系列的行销计划，还有结案核销等等嘛。所以基本上呢，就是从头到尾都是 我们公司来做这样子。那我当然接下来就问他说，那这样子我们公司的服务费是可以拿到多少啊？那他想了一下，他就说，补助款紧绷大概15万左右啊。那顺利过关，真的有把预算整个拿下来，把我们的补助款拿下来，那你这边可以拿大概 15%， 大概就差不多是2万块。那其他赞助你拉到再来谈嘛。好，那我就回他说，所以从头到尾的活动，从无到有，从提案到结案，都是由我们来处理。那成本呢？那这些做活动的这些支出成本，他是说成本再抓个 15%， 好，那如果办得好，就会有更多人看到你们啊，也可以跟某某大哥要更多的赞助啊，好，我们可以再来分这样子。我就回答说，所以如果说你要跟什么大哥什么之类的要赞助，所以简报也是我去吗？他说，对啊，我会带你去啊。啊，有什么计划啊？你跟他说啦，好。那我就回他说，那这个大哥会不会不高兴？就是觉得我要来要钱，他是那时候是真的要介绍一个在地的大哥哦。那我就很怕，就是靠到时候去讲，那他会不会觉得我要来有什么目的，然后开箱把我毙了，去了然后就离不开这样子。然后这个过期名单就会说，不会啦，大哥都不会这样子啦。啊，如果我带你去认识以后哈，你们自己联络就好，看后续谈怎么样再跟我说啊。我心里想说，你看他想绕跑他真的想绕跑，那把这个谈赞助的这件事情就丢在我身上这样子。虽然只是在讲而已，不是真的做，但是我心里那时候就在想说，你到底是在讲什么笑话啊？你别别跟走啦，就是你算看上面是 15%。是利润 ,15% 是成本啊 ,70% 咧，另外 70% 咧，你是爽赚咧。然后我去浴血奋战，然后在那边冲锋陷阵，冒着那个生命的风险要跟大哥谈。那所以后面就觉得说啊，真的这叫合作吗？这真的是鬼话连篇咧，对啊。那当下还是面露微笑嘛，毕竟我们不要得罪别人，对。那就回他说，好好好，是，那不然我们再评估看看，这样好了，但可能没有这么好执行啦，所以我在这边就先放了一颗软钉子。好，那他后续既然隔了几天，然后就跑到公司来狂追我们写企划的进度这样。那当然也是看在家人帮我们介绍这样子的机会啦，那我还是帮他写了一个简易的行销企划内容，但是没有打算要帮他去做整个递件啊，或者是谈赞助这些等等的一些细节。因为我知道一开始你要直接跟人家谈钱，或是你就是个 nobody 嘛，我可以接受先付出再有收获的这个论点然后跟观念，但就是经过上面这些条件，我觉得这比较像坑人啊。所以之后我就也是直接跟他说，如果这个简易的企划内容，那如果你递上去，协会真的有拿到这个补助款，那你不用分我也没有关系，没有给我做也没有关系。那其实我就是等于直接回绝他了啦。他最后还在那边嫌东嫌西，靠！那我只能说，就是小弟真的能力不足啊，真心没有办法协助。所以后来他最后来跟我拿企划书还有档案，然后就悻悻然的离去了，再也没有出现过了。是不是真的蛮现实了？因为大家都没有花钱啊，可是花最多时间的是我们，可是我们却得不到合理的报酬，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是在那时候遇到了敲诈鬼吧。虽然说没有被敲诈什么钱啦，但是时间也是金钱嘛，毕竟你出来创业就是跟时间赛跑嘛，对啊。好，那这就是我第一个撞鬼的故事。好，确实社会上本来就存在蛮多这样子的人，所以呢，合作伙伴真的要慎选啦。如果当你鬼遇多了，总有一天你会变道士，给修起来。对啊，所以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去应对进退啦。那一开始的时候遇到这样子的人，其实当下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怎么曾经是干过民意代表的人这样子？但我不是要污名化所有的民意代表，只是觉得说多多少少有人有他的目的性存在。好，那这个我们就不予置评啦。就是如果说未来大家有遇到这样子的人，大家就小心一点，然后 能做就做，但不能做就不用勉强，一定要硬接，然后因为面子问题，或者是刚创业什么都要做的问题，我觉得有时候你的拒绝会展现出你这间公司，或是你这个老板，或是你这个人的原则，那也许就会吸引到跟你频率比较接近的这些合作伙伴或是客户等等。对，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好，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二个故事，是好的不灵，坏的灵。那在2018年的端午时节啊，刚好也是一个节庆这样子。那接了一场，我们公司接了一场高雄的车展活动，那时候应该算是台湾最大的二手车展。好，它就办在高雄梦时代的对面的那个大的停车场的广场，大概一连三天的展场活动。那这个案子呢，其实算是临时支援整个活动的执行这样子。在我们团队进去协助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所有的活动细节或是内容、厂商，其实大致上都已经谈好了啦。那我们就比较针对在沟通的细节上面，要去协助我们的客户解决会遇到的困难，以及现场活动的执行的人力资源。OK， 到了活动现场啊，我们提早两天下去高雄去进场，因为我们有很多硬体设施设备要先进场。但是呢，刚好那个时候天气都不是太稳定，有时候会有怪风，有时候会有暴雨。那在搭棚子啊、铺地毯或是架舞台，偶尔都要被迫中断，因为天气太不稳定了。我们以前有一个习惯，就是就跟那个电影要开拍一样，或是剧组要开拍一样，他们都会事先拜拜。那我们做大型一点的活动，或者是比较重要的活动，我们也都会在现场先事先拜拜。那虽然不必这么迷信啦，但其实就是出自于一种敬意跟尊敬嘛，拜一下你就比较心安嘛。那无奈我的客户刚好是无神论者，有没有？哦，就 Kong Boy， 对，无神论就是很铁齿啊。他更相信事在人为，所以其实什么仪式也就都没有了。好，那当然进场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算是蛮顺利啦。但是呢，就在活动的当天，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开展记者会。那记者会是办在上午的时候，就在下午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很多的舞台活动的演出。好，说时迟那时快啊，就在舞台活动的第一个演出之前，突然现场就刮起了一阵很大的怪风，那个棚子真的是吹得啪啪啪啪啪那样叫，对，整个棚架都在摇晃。那其实大家就有一点点傻眼。这时候我就赶快跟客户讨论说，建议请厂商快去寻一下，该固定的要赶快加强固定。不过我们这时候的活动还是照常的继续啦，因为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只是现场的气候有点怪异这样子。那就在主持人准备要 cue 热舞表演上台的时候，突然间就砰一声，哎呦，那个整个舞台的 truss 背板哦，直接应声就倒在舞台上。那庆幸舞团还在楼梯旁边左右的楼梯 stand by 的时候，还没有上去台上，刚好台上都没有任何人啊。那刚好台下观众离舞台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人受伤啊。但是那个 truss 的眼架上面的那个灯光倒是摔坏了好几颗这样子。那因为那个灯光都很贵的啊，就是还好没有砸坏音响，那不然就会更贵，真的是吓歪所有人的毛啊。后来客户当然是追究厂商的责任啦，我们当下就赶快把这个该处理的赶快处理起来，因为大家都吓傻眼了。OK， 因为在这个活动执行，我都会在主持人旁边，然后去控这个流程。那刚好音控人员也是在旁边，这样子，音控人就跑来跟我抱怨说，在早上的记者会结束的时候，他看到主持人在吃包子，他就说他当时就有不好的预感。果然取包啦，取包啦。但是坦白说啦，客户请来的硬体厂商确实也都有绑了好几条固定舞台啊跟 truss 结构的一些绳子，也用了水泥块去压重等等。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在进场的时候就知道有这样子的风，所以其实有特别交代说要把这些结构啊、舞台啊这些硬体设施，然后都要更牢固、更谨慎的去处理。好，那当下这个舞台背板上面的 truss 整个倒下来之后， 我们也去复查了，所有额外固定的结构啊、钢架、啊，其实都被吹弯掉了。就是你就可以想象，当时突然这个怪风真的是很大。好，那所有人就包含连在地厂商都说，他们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那这阵怪风真的是来得太突然，背板倒了之后，真的也就停了，真的是蛮怪异的啦。还是只能说每一个环节其实都要小心注意，尤其是施工的品质也一定要很注意，不要为了就是砍厂商的预算失去了品质嘛，真的是得不偿失啦。那还好是没有出事啦，不然真的有人受伤了干嘛，那整个活动就大概砸掉了。对啊，那但是我也觉得不要太过铁齿啦，其实大型活动该拜的其实还是可以拜一下，毕竟到人家地盘嘛。我想可能是遇到了带赛鬼吧，不然就是那个小王八蛋身上有屎之类的。那真的是丞相起风啦，这就是我觉得遇到的一个蛮玄的一个经历啦。不过科学一点来说，就是突然遇到这样子的气候变化，就也真的没辙，因为你不晓得随时会来什么风，随时什么下暴雨，前几天看的气象可能也不一定准，所以这也真的没有办法，阴晴不定嘛。好，那同场加码一下，就是因为活动阴晴不定，场地又很大，那我们是整个广场整个停车场都搭满了棚子，车商的棚子，就是每一个帐篷都有车商进驻这样子。那有几处当然就会比较低洼嘛，那就会积水。我们现场也有很多的工读生，真的也是疲于奔命啊，来回清扫积水啊。其中有一间车商的老板突然就大发雷霆，他就说：“哦，我付这么多钱来参展，积水还清得这么慢，我卡谁喊的丢啊，对不对？”然后就在那边摔桌子、摔椅子哦。那时候没有人敢靠近欸，就是客户都他妈躲超远。那我这个戴罪羔羊呢，当然就是要秉持着还是得处理的心态下去安抚嘛。没想到刚好就让他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犹如水坝泄洪一样疯狂喷骂，好不好？还说要找人打我们。对啊，你就觉得啊，这个真的是都几十岁的人了，还暴跳如雷，这样素质堪忧啊。但我还是秉持着敬业的态度嘛，站在他的角度想一下，如果是我确实也会生气啦，只是表达方式不同。所以我当下就回他说：“啊，大哥，那我们会把事情处理好，赶快处理好，拍谁让你生气这样子。”就他还是很生气哦，整摊就直接要把卖的车子全部都撤走，直接开走。那个好多的保时捷什么的，我靠，是遇到了生气鬼，对不对？Keep up， 对啊。那当然，这些都是蛮有趣的经历啦。那这可以说是做行销活动的撞鬼计时吧，对啊。好了，以上就是在鬼门关前杰瑞的行销与鬼故事啦。OK， 当然这些经验都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一再反省啦，千万别只是抱怨啦，因为当下当然会觉得不开心啦，但是整体来说其实都是很棒的一些工作经历啦，对啊。那当然接下来会有更多更多的挑战，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都不得而知。对，那做行销、做活动、做公关，其实都是要蛮灵活的，随机应变，才有办法解决掉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更重要的是要勇敢面对啦，因为遇到困难跟挫折，可能就是在进化的时刻嘛。对啊，老天要派这些鬼来折磨你，就把他们收服起来。对啊，有时候人是比鬼更可怕的啊，鬼有时候是自己吓自己而已，对不对？但是人吓人会吓死人啊。突然觉得今天讲这一集好像有点像是阿善师的那个实录，还是那个 DK 的故弄玄虚异色档案。其实我们今天也有来宾，只是不要乱讲，不要乱讲。好，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未来杰瑞也会持续的邀请一些创业家、行销人或是一些企业主、品牌主们来分享一些心路历程或是行销的一些想法或是看法。对，如果说听肖咖的朋友们对我们频道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都欢迎在粉丝团或是 IG 或是在 Apple Podcast 下面留言 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频道，就动动你的小指头订阅起来，五颗星吹捧。那今天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杰瑞，我们下次见，拜拜。